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人生有四个问。好，今年是兔年，所以在这里呢，祝各位前兔似锦，大展宏兔，扬眉吐气。更重要的是，大家今年都能够突飞猛进。生命记这么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的来看顾那地。我们知道我们的加州过去的几年来有很严重的干旱，但感谢神，在过去的三四个礼拜下了很多的雨，也把我们的旱情解除了不少。我们今年的标杆是基督是我家之主，而第一个季度就是一月到三月，我们专注在一个题目，就是怎么样让基督成为我个人的主。康德他写了一个书叫做《人生的哲学》，在那儿他用一个知识论来做一个基础，他在这边也提出了四个问题：到底我们人活在世上，我们要有怎么样的心态，也要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度日。第二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但怎么样的把这样一个形而上的这个论点能够带进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层面。第三个，我们活在世上，到底我们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第四个呢，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理想的一个一生，也许您的理想跟我的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的理想来定一个目标。什么叫做人生？我们又要怎么样来生活呢？有人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含着泪水哭着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我们这个 baby 刚出生的时候，医生拍一下屁股，再哇哇哇就哭起来了，然后我们又在别人的泪水和哭声中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就叫人生。那生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边拥有一些东西，但同时呢也失去一些东西，而且我们的人生呢有做各种不同的选择。譬如今天早上我们这个眼睛一睁开就想，今天又是主日了，要不要去聚会呢？开始内心就在交战了，哎呀，这个再多睡一会儿吧，结果一睡呢就睡过头了。我们人生就是各种不同的选择，那今天感谢神，各位是选择了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就减少一些休息的这个时间，我们来这边一起敬拜神。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生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有四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到底怎么来的？我们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古典的这个文学这边讲了很多，就是有的是说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有的是有各种不同的讲法。那到底我们是怎么来的？那我们死了以后呢，我们要去哪儿？是不是人死如灯灭？是不是一死就白了呢？如果不然，如果真的有灵魂的存在，那我们的灵魂到哪儿去了？我们既然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那既然来了，我们又要怎么样来去过每天的生活？我相信这四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来问自己的。那当然，答案必须我们每个人自己去寻找。我若读我的创世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呢摩西他讲了九次用神说这两个字来创造了天地万物，然后呢他其中讲了六次说神看着是好的。举个例来讲，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神看光是好的，因为光就把我们的昼夜分开了。接着呢他把所有的天地万物都造好了，我们所生存的环境都很美好，然后呢最后他来造我们的人。但他造人呢也真是一个 费尽了这个心智，所以他用陈说两个字来造了天地万物，但是呢他却用了三个不同的动词来造我们。如果你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这里他说他是用神的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我们，这里讲到了一种制造，就是 make man。 然后呢造了自己的形象造人，又有一个新的动词就是 created。 最后二章七节呢他还用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formed。 因为我们知道泥巴里面它有各种的矿物质，各种的这个元素，所以他用尘土来造了我们的人。不但如此，他还在我们的鼻孔吹了一口气，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 living soul。 所以我们跟神呢本来是有一个相连的一个灵在我们中间的。所以呢在伊甸园里面本来我们没有死亡，因为在那里面你可以永远活着，因为我们跟神的灵是相通的。但是因为亚当夏娃他们吃了禁果，所以败坏了，也不遵守神的约定，所以罪呢就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呢也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用他自己的无罪之身来洁净我们，来赎我们的罪。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神的创造，每一个人在他眼里都是一个精心杰作。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神是有一个相通的灵，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回到神的面前。好，虽然亚当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他们就是死亡呢就进入了人类，但是今天只要我们愿意归向神，我们就透过耶稣的宝血，就好像我们踏着他的身子像一个幔子一样，我们就可以从圣所进入至圣所，我们就可以称我们的创物主造物主称为他做阿巴父。阿巴 Father 是个亚兰文，也就表示我们跟他的关系又重新恢复起来，所以他就永远是我们的神，我们永远是他的子民。好，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神造了人以后呢他就赐福给人类，然后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目的呢就是要治理这个地。但很可惜的，我们看到了今天到了第21世纪了，我们的环境真的是被破坏无疑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气候变迁带给人类的各种的这种灾害。虽然神造了人，他看着一切造的都是甚好，但是今天人却不珍惜我们所处的环境而败坏了这个环境。所以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神造人，他有一种本体论。为什么他说要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一个人呢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这是形象，就是 image 这个样式呢就是 likeness。 形象主要讲的是我们有神的一个外表的华丽，而样式呢讲的就是我们的内涵跟神相通，我们有一个丰富的内在的气质。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活在世上，我们要内外兼修，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来效法基督，能够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其实神造人这是一个奥秘，你说怎么样用尘土来造一个人这是一个我们中间我知道有很多读生物科技的你可以去看这么多的这个元素怎么样把它凑成我们一个完整的人呢？在传道书这个所罗门这么讲，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放在世人的心里面这个永生就是永远就是永远活着的意思。但是真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穷其一生我们都很难去了解他的心意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又这么讲，他说其实很多圣在圣经里面所讲的真理，我们凭着我们的小脑瓜要去了解不是完全都能了解的，所以只有很明显的事我们透过我们的科学心知我们可以去解释。譬如说我们现在有 PCR 我们可以用生物科技来去诊断亲子鉴定等等， 但是在一百年之前呢，还没有这个技术的时候啊，你没有 sequencing， 你就没办法去了解这些的科学。所以当神把一些的这些知识给了我们，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知识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来去了解神的心意。所以有很大一部分呢还是隐秘的事，而那些呢就是啊我们不能够参透的。所以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每一个人，这是一个完整的人。怎么讲呢？第一个，我们有 IQ， 我们有智商。第二个呢，我们有个强健的身体。然后呢，我们要学习怎么跟人交往， social recognition。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emotion 的 intelligence。以前我们讲 IQ， 其实现在改正了，现在叫 EI， 也就是这不只是一个商数，这是一个中瓜的一个 intelligence。在这个四个加起来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 spirituality，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信仰，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谁的，我们要怎么样来定我们的人生，定我们的价值观，就是灵命，这是最重要的。通常我们的左脑很发达，就表示你的智商很高，但你的右脑其实更重要，因为这里呢就是决定我们的情绪的智力。所以整个来讲呢，我们的信仰是在这两个之上，就是要全脑的通窍。很多人说我们读圣经，圣经是不是很容易读啊？我觉得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在祷告，我们要读经之前呢，我们要为自己祷告。祷告什么呢？主啊，求你赐给我悟性，赐给我分辨的能力，赐给我能够了解你的心意，然后我们再去读圣经。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要透过这样一个悟性，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智慧，来去读懂神的心意。好，有一位这个学者叫 Daniel Goleman， 他讲呢，情绪智力其实包括了四个部分，一个叫自觉的认知力，还有呢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自己的一个情绪。每个人都有脾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绪。有的人形容我们女孩子是这晴时多云偶阵雨，什么意思呢？本来看起来她这个非常好啊，这个晴空万里，然后呢天边飘来了一朵云，然后哗啦哗啦就下雨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女孩子是这样一个这个不同的变化，但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啊，不要无理取闹，也不要这个动不动就发脾气。然后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意味思考，就是用同理心去了解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好，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不要急着去发表意见，你要去听啊，所以要这个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雅各书的教导。然后呢，我们要学习一种社交的认知力。当你有了一个好的 EI 啊，这个情绪智力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碰到很多的紧急的状况呢，你就不要急着跺脚。譬如说你开车开得好，后面一个冒失鬼帮撞了你一下，你当然很生气了，你一下车就破口大骂，你会不会开车啊，怎么怎么，你骂了以后呢事情并没有解决，对吧？我们就要这个按下心来啊，不要先这个动怒，要我们这个怎么样来去跟对方来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应变能力。另外呢，我们也要有抗压力。我们知道这三年来疫情有很多很多的 case， 就是忧郁症甚至躁郁症啊，甚至自杀。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因为很多的时候当人活在一种未知的这种状态里面，他就这个惊慌失措了，他就不知怎么样去走下一步了。所以我们不但要帮助自己能够透过 EI 来去培养我们的应变能力，更要增加我们的抗压能力。好，什么叫情商？简单的来讲，就是你说的话人家都喜欢听，你做的事呢也能够让人感动，好，然后呢你的做人呢也让人去想念。所以一个正能量就是我们可以带给人希望，也给人方向，更给他力量，好，让我们有智慧的来处理事情。好，所以我们有自信，我们也可以带给人快乐。罗马书啊，我们知道 保罗写的十三封书信，它有一个规律性，就是他把这些真理啊重要的点都把它勾画出来了，你都听懂了，然后呢，我们就要去行道。好，所以他在前面十一章，他讲了我们怎么样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然后呢，我们就因信而被称为义，然后呢，我们就要追求一个得胜的生活，然后他又用九到十一章来讲解犹太人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他们的未来会怎么样，这些道理都讲清楚了，你都懂了，然后十二章就开始，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所以你们要出来侍奉啊，所以怎么样侍奉呢？这里十五到十八节讲得很清楚，他说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不但如此，要彼此同心啊，然后不要志气高大，要辅助这个卑微的人啊，你也不要自以为聪明，更不要以恶报恶。还有最后两点也很重要，这跟我们的侍奉很有关系。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留心去做，如果可以的话，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勾画出来几个要点，有三个同，也有三个不，然后我们要留心，要尽力。所以这里就讲得很清楚，这就是我们的 Christianity， 也就是一个基督教的本质啊，在这四节的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也讲到了我们怎么样为人，怎么样处事。什么叫幸福？好，白天我们可以说笑，晚上呢睡个好觉。什么叫智慧呢？你安排的事能够做好，而没有安排的事呢，你也可以预先想到，有一个筹划。所以一个完美和幸福的生活要怎么样取得呢？我们虽然是顽强的活着，我们也很平淡的过着每一天，但我们可以每天开心的来笑着，也合理的去忙着，这就是一个完美和幸福的生活。如果您没办法做到的话，你就尽量朝这个四个方向来去过每一天。好，第二个我们来看，我们既然来到了世上，那我们走的时候怎么走呢？在创世纪第三章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了，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你有没有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这个有点像这个绕口令啊？它是个这样讲一遍，那样再讲回来一遍。其实这种写作的方式呢，它叫做交叉，一种内曲线的一个排列。好，你把这四句话分开来看， A 就是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然后你要看过来，人要归于尘土，就是在后面这一句。中间呢，他又强调了，他说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是构造啊，就是从土来这个造出来的人，所以我们最后呢也要归于尘土啊。就像很多的我们看这个美国电影，最后牧师啊在这个安息礼拜讲了一句话，就是 ash to ash, dust to dust, 就是尘归尘，土归土，因为我们本是尘土所造的。好，这样你一个分开呢，你就可以看到 AA plan, BB plan, 就可以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那人是不是一死百了呢？当然不是，因为尘土归于地，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呢要回归到赐灵的神。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的也很好，他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但是呢死了以后还没有全部结束，还有一个审判。所以他说基督呢，他来到世上，他在两千年前来到世上，他把天国带到人间，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进天国的道理。所以你要清楚啊，怎么样进天国，你就去读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就是登山宝训，那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在今天我们期待他的第二次来，为什么他还要再来呢？因为他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审判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称的 last judgment 啊，最后的审判。因为我们的名字如果在生命册里面，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新天新地， 如果不然呢，我们就要进入另外一个我们不喜欢去的地方，就叫硫磺的火湖。好，所以这个经文呢是记载在启示录的20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五节经文，非常的重要。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都站在宝座前，各案卷展开了，并且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有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他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就被扔在火湖里。好，所以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主耶稣第二次来啊，他不但能够让我们啊这个身体可以得赎啊，让我们也能够照个我们的名字啊记在生命册上，我们就进入一个新天新地。你读约翰福音啊，有没有一句话你还记得吗？在第14章，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在新天新地，每个人都有一席之地。是主很早就把我们预备好了这个地方，只要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我们就进入新天新地啊 ，New Heaven, New Earth。什么叫乐园？乐园就是信徒死了以后暂时去的地方，而阴间呢啊，就是非信徒死了以后暂时去的地方。好，所以天堂它这个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名词。也就是说，当耶稣跟我们每一位同在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天堂。也就是当我们愿意来荣耀神，让神的荣耀得到最大的彰显的那一刻啊，那就是天堂。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在地如天啊，就是说今天我们虽然还没有到天堂，但是我们透过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啊，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也透过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啊，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最近几天啊，每个团契啊都办的这个迎这个春节的这个爱宴啊，大家都在那边啊彼此的来冲战神，我们就感觉到好像我们现在已经提前到这个天堂了，不是吗？也就是当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活，来过每一天生活，我们的价值就存在了。好，但是我们不希望的是这个硫磺的火湖，因为这是永远的死亡。另外我们有一个名词我们常常听到了，叫 millennium， 就是千禧年国度。好，这是在启示录20章里面讲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撒旦被暂时捆绑了1000年，所以这些没有受过受印记的就会跟基督来作王1000年。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呢，虽然在地面有7年的大灾难，但是感谢神，我们呢相信是我们会在大灾难之前，我们就会 rapture， 就会被提，然后跟基督一起来做王1000年啊。这样一个去处呢，就是 millennium， 就是千年国度。好，千年国度呢，按照圣经的解释呢啊，这些圣经学者呢，他也有3种不同的解释。一种叫做前千禧年，也就是他直接根据圣经的字面解释，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用一种超自然的方式在地上设立一个千年国度。另外一个解释叫后千禧年，也就是基督再来在千禧年以后，教会呢有能力在地上来建立这样一个千年国度的人间天堂，然后基督再来捆绑这个撒旦。还有3种解释，就叫无千禧年。他这里呢讲到了千禧年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实体，不是一个实体的一个国度。那我们华人福音派的教会呢，我们大部分是接受了这个前派，就是千禧年前派的一种说法。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牧者，他们会接受不同的其他的一个解释方法。好，所以 我们是在斋前派来这个认定我们的这个信仰啊。那我们的背题啊，其实在背题呢，按照圣经的解释呢，它也有不同的解释。这里呢，它分出来有五种，也就是有一些人是在斋前背题，有一些人是在斋中背题，更有一些人是大灾难之后才背题。也有人根据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第三章，我们记得那里有讲到七个教会，里面也讲到了有这个得胜者，也有一般的信徒啊，所以他就说灾前这些得胜者会背题，而一般的信徒呢是灾难以后才背题。好，第五种讲法呢，就是灾前、灾中、灾后有多次背题的这种说法。不管是哪一种方法，但是我们主要的一般福音派的这个教会呢，我们就接受的是啊灾前背题。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希望主早日再来，因为我们看到这世界真的是败坏了啊。我相信各位也听到了消息，就昨晚上也是在这个南加州啊，这个华人区也发生了一个枪击啊，然后听说有十多人啊都伤亡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是为什么他们却让这个枪支泛滥呢？为什么他不能够控制人去怎么样正确的使用这些火器呢？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不解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希望主能够很快的再来，因为主来的这一切都会改变了。当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一切都要更新了，因为到那个时候呢，没有哭嚎，没有疼痛，没有眼泪，更没有死亡，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向往的，就是主的再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学一句希伯来文叫 Maranatha， 大家可以念一遍 Maranatha， 这意思就是说，是的主啊，我愿你来。如果你去到这个圣彼得堡那边看到了，就是这个教堂呢它有一个叫 Sistine Chapel，他是在这个天花板上画的，所以 Michelangelo 他就是画了一个壁画，就把圣经很多的故事都画在上面。好，这是第一个创世纪的故事，然后这是最后一个，就是 Last Judgment 的故事。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西方的文化和他的一个背景，就是根据他的信仰来去发展他的一个艺术的作品。好，第三个，我们来看，我们既然来到这个世上，我们要怎么样来生活每一天呢？我们要过的是一个容神一人和舍己的生活。好，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呢，都有一个不同的解释。我们知道玛利亚啊，她听到了耶稣要为我们来去上十字架，她就很难过，然后她把她要出嫁的这个贵重的一个真拿达香膏呢，他就把它打破了，然后用头发把它插在这个耶稣的脚前。那耶稣怎么讲呢？他说，这是在我身上做的一件美事。好，美事就是荣耀神的事情，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向往来做到的。保罗也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什么事其实都可以做，但是你在做之前，你先想这个事能不能荣耀神，能不能帮助你自己，会不会让你的弟兄姊妹跌倒。好，所以这是三个你自己要先问的问题，然后你再决定值不值得去做。好，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都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们就要求别人的益处，而不是只求自己的益处。我们都愿意跟随主，做他的门徒，所以耶稣就这么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什么叫舍己？就是把别人的益处放在我们的前面。好，所以你能够做到这三点，就是 Jehovah, others, yourself, J-O-Y, 英文就是叫一个喜乐的人生。所以我们真的要达到了这个喜乐的人生，就是要做到这个舍己、益人和荣神。这就跟我们今年的这个第一个季度，基督是你跟我的主，就应验了。在西敏寺药理小问答，它有107问啊。第一个问，他问的很重要也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人的目的是什么？ 他讲回答呢也非常的简单，他说人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要以他为乐啊。这个以他为乐呢，你要去看英文版的话，你就更了解他的意思。他叫 enjoy him forever。 什么叫去享受他呢？我们知道神是个灵啊，我们的肉眼看不到这个灵，但是神怜悯我们，他就在2000年前啊，透过道成了肉身，让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不但如此，他还把他一切的丰富有形有体的都在耶稣身上发表了。所以我们只要有了儿子就有了一切，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就进入这样一个信仰。在以赛亚书啊，这里也讲到了啊，重复了我们刚刚所学的创世纪里面的三个动词，说他为自己的荣耀来把我们塑造出来，所以是也是经过创造啊、做成和造作啊。你看那个英文就是这三个同样的动词。然后他接着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是要他们来述说我的美德， Proclaim my praise。 所以神为什么要造我们？终极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永远成为他的子民，他也永远成为我们的神。所以其实说白了，基督教它这个本质就是讲到我们跟神的一个帮顶，一个连接。当你跟神有一个连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它能够支取这一切的丰富，包括神的智慧啊，包括神的能力啊，包括他给我们的带领。所以我们不但要荣耀他的名，我们要常常去赞美他。好，我们看第四个，怎么样来过每天的生活呢？在诗篇啊，118篇啊，如果你读过的话，你就知道这是最短的啊一节，就是这个一节呢只有一句话。什么话呢？我们只要投靠耶和华，就胜过我们只靠自己啊。但是你去算一算，圣经里面总共有31173节。你把它除以二，刚好这一节呢就是叫中央节。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去数一数，这是寇建筑讲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中央章，中央章也刚好是诗篇117篇啊。这里面就是一个主题，就是要我们去赞美神，要我们去颂赞他。所以你这样看这个整本的圣经的写作啊，第一个就是要我们来完全的来去顺服，来去依靠神。第二个呢，也让我们可以常常的去赞美耶和华，这就是圣经的目的。我们也看到在马太福音这里讲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侍奉。其实基督之家我们很鼓励每一个人都出来侍奉，因为我们发现只有侍奉，你的灵命才能很快的成长，要不然你可能原地踏步，踏了这个几十年都没办法往前走。那这里呢就讲到了一个侍奉很重要的，不但在生活上我们要良善，在我们工作上我们要忠心啊，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赞许，也能够去享受在主里面的一种喜乐。然后保罗讲的更直接啊，他说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死了呢也是为主而死。所以不管我们的生死，我们都是属于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智。怎么样来活？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所罗门讲了一句话，在传道书的12章一开始他说，你要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之前啊，来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没有接近之前，我们要纪念造我们的主。怎么样造来纪念我们的造物主呢？第一个，我们相信神是永远活着，因为他活在你我的心里面。第二个，他爱我们，他不但爱我们，他爱到底。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拿掉这个苦杯，但是不要从我的意思，而是要从你的意思。这就是我们要学习侍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不是靠我们的一种私心，而是按照怎么样去荣耀神来去侍奉。我也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计划，也许在您的身上 跟我的身上不一样，但是我绝对相信神一定会给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带领。好，所以怎么样在自己发觉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基督，基督是我的主这样一个目的了。在耶利米书啊29:11啊，这里呢也讲得很清楚，他说神给我们的一个意念呢是赐平安的，而不是来降灾祸的。所以他最后呢，他给我们两个东西，一个叫有末后，也有指望。你按照英文呢来看呢，你很清楚的看到他给我们一个 future， 也给一个 hope。 所以这个和合本呢，如果你把它这样翻的话会更好，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有指望的未来。阿们。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都有英文底子，所以你如果可以把和合本跟英文本对照的来看，你可能更了解。因为很多时候和合本他没办法完全的去掌握他这个原来的这个作者的意思，但你如果对照了英文呢，你就可以更清楚的来看出他写的我的一个意义在这里。好，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同呢？因为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怎么样的优秀，怎么样的出类拔萃，而是因为他是怎么样意思。因为他是有主动权，他是有绝对的主权，他在万事以前就设立了这样一个救赎的计划，也把你我圈在里面。所以在神所命定的那一刻，我们透过圣灵的感动，也许是一个弟兄姊妹的见证，也许是一个很美的诗歌啊，我们受了感动，我们就愿意来认罪悔改，愿意来去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所以基督教跟其他宗教很大的不同点就是，其他的宗教是人想要去找这位神，但很可惜常常找到了是他自己心里的偶像或者是一个假神。但基督教呢，是这位爱我们的神，他主动来找我们，来寻找这世上所有失丧的人。阿们。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要去让神的救恩可以临到我们，我们要把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能够透过各种的管道，能够让我们所爱的人能够接受，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原则。戴德森他讲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 If Christ is not the law of all, he's not the law at all。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一切的价值都摆在基督的上面，我们就不能让他真正做我们的主宰。那我的一切是什么呢？就包括这底下的这些部分，我们的三观啊，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侍奉观啊。如果你是在家庭里面的话，你是这个婚恋观啊，你的家庭观。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双职工人，也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工作，但我们也愿意在教会里面学习侍奉。然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管家，要把神给我们这一切来好好的管理。我们也要学习侍奉，然后要带着一种使命感来去侍奉。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实践神学的这个八个重点。好，最后我用一个小故事来跟大家来做一个结束。有一天呢，神创造了一头牛，他就对牛说，你要每天耕种，然后要供应牛奶给人喝，然后每天工作到日落，你只能吃草，我给你50年的寿命。结果牛就抗议了，他说，我每天那么辛苦啊，工作到这个日落，然后我还只能吃草，不要活那么久，20年就好了，30年还给你。第二天呢，他又创造一个猴子，神就跟猴子说，你要去娱乐人类，让他们欢笑，还要表演翻跟斗，但你每天只能吃香蕉，我给你20年的寿命。那猴子也叫了，他说，我在那边做小丑，还要活20年，算了，我10年就够了，我把10年再还给你。然后呢，神又创造一条狗，他说，你每天在家看门，看到生人靠近了就要叫叫， 然后呢，每天吃这个主人家的剩饭剩菜。我给你25年的时间。狗也抗议了，他说：“哎呀，这么难过的日子，我不要活那么久，我只要15年就好了。”结果呢，这个神也答应了。最后呢，神造了一个人，他就对这个人说：“啊，你每天呢，只要这个吃饭睡觉啊，每天玩玩 iPad， 也不要做什么事情，尽情的享受。我给你20年的神。”那这个人就抗议了：“这么好的生活，只有20年啊，太少了。”他说：“要不然你就把这个前面这个牛啊，这个猴子啊，这个狗啊，这个时间都给我吧。”好，结果他就都拿到了。所以我们的头20年呢，就是只要吃饭睡觉啊，玩玩 iPad。但是我们工作呢，就像头牛啊，每天呢为这个家来劳碌啊。好不容易50岁退休了呢，然后就开始呢含饴弄孙，就像个猴子，每天在这个孙子面前玩耍。然后再接下来10年呢，就是每天在家里怎么样，像条狗一样在家看门，然后呢还要吃他们剩下的这个食物。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好吗？很好，但是呢不是很 perfect。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怎么样过我们的人生呢？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呢只求半称心。很多时候我们人很多呢，把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呢都想得很复杂，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庸人自扰啊。当你很复杂的去想每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很困难。但我们回归到神面前，因为神带来的祝福是非常简单的，你只要接受，你只要相信，你就得到。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这些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这些的使徒写下这本宝贝的圣经，也透过这个圣经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来到世上，我们来到世上又要怎么样来过每天的生活。主啊，也求你能够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来实行你的旨意。也愿你自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带领都能够荣耀你，都能够帮助别人，也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也在2023年的头一天，我们就立下心志，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容神一人舍己的生活，也让我们有一个标杆，也让你能够真正成为我们家的主，成为我的主，也成为我们教会的主，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